们今天的讲员是谁呀？浩文传道，我们拍手欢迎他。
为什么我会今天讲到，这样我就订不到了，已经订不到了。为什么是今天讲到？改天我就订得到。真的很好吃，我吃过哈。OK， 好，去业配一下。好，所以最近的读经大家有在读吗？哈，就是每日研经释义。如果我们在读的话，今天读到马来福音20页。OK， 好，就代表大家还有在跟随。那最近的读经进度，如果你真的有在读的话，你会发现你会读到很多关于末世的情况。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领受关于末世的一些信息哈。有时候你读起来或颇令人恐惧战惊的，对不对？因为你会听到大灾难、饥荒、地震、打仗，其实蛮像我们现在。但是其中有一句话更符合像我们现在这个情况，就是马太福音24章有一句话说到，因为不法的事情增多了，所以许多人的爱心就渐渐的怎么样，冷淡了。像不像我们这时代？这个时代是一个爱心冷淡的时代。好，感谢主。这是一个真的是我们就是在末世的情况，所以你知道你主的日子快要来了，主的日子真的快要来了。你越知道这个事情都在发生的时候，好像无花果树的比喻说，当地震怎么都在发生的时候，包括人心开始冷淡的时候，你知道，感谢主，上帝要再来。你预备好了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预备好。问你旁边的，你有在认真预备吗？如果对方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反应，跟他说没有关系，感谢你今天又来了，所以现在知道不算太晚。阿们。感谢主，今天就是要来讲这个，因为我们也读到10个童女的比喻，在上帝还没来之前，如何用心的去预备，然后在才干的比喻，在你的恩赐如何能够发挥的淋漓尽致。OK， 那如果我们还不清楚说我们到底要预备什么，但是上帝透过昨晚文，然后这个经文是从昨天的每日研经释义里面出来的一段话，我们是要为进到永恒而预备的。所以上帝对于永恒已经有设定了两个结局，大家知道哪两个结局吗？最简单就是天堂跟地狱，就是这样，很清楚的。就是如果我们 follow 圣经，我们跟随圣经，我们读圣经，或是我们跟随上帝，我们知道永恒就是这两个结局，没有别的了。OK， 所以在分别这个结局是要根据什么判断呢？根据什么标准呢？你想知道吗？好，就是今天我们在读的这段经文当中，那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如果可以的话，请拿出你的手机，因为我不会把所有经文都贴在 PPT 上面，太多了。哦、OK， 或是跟那个招待邀说，如果我需要纸本圣经的，请跟招待说我要纸本圣经。好，请举手，如果你需要纸本圣经的，请举手，请招待帮忙拿。好，翻翻我们的圣经。好，感谢主，翻圣经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来大声念马太福音25章31到46节。来，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肉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 进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也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肉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求你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能够来敬畏，来学习敬畏你。主要因为有时候我们对于我们自己到底有没有活出爱这件事情，我们是不闻不问的。主要有时候我们甚至不太在乎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来爱对方，或是爱那些需要的人。主要求你来透过经文来告诉我们，原来在永生的这个标准里面，爱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因为你就是爱，爱就是你的本质。求你教导我们，求你分别我们，求你告知我们，求你提醒我们，以至于我们预备进到永恒的时候，我能够昂首阔步，用信心站立的稳。谢谢你与我们同在，祝福一下读你话语还有领受你话语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在刚才的那个最后的那一句话说，这个结局一个是永生，一个是永刑啊。啊 ,OK。这是一件听起来这是天差地远的一件事情。好，所以在这个一开始的地方就说，当人子在他的荣耀里的时候。什么叫人子在他荣耀？其实上帝的荣耀就是彰显出上帝的最佳，他的最深的一个本质，叫做圣洁。什么叫圣洁呢？圣洁的原文就叫做分别。这是有分别的。圣洁不是混杂在一起的，不是脏的干净的都混杂在一起。像你打扫家里的时候，你会想把脏的打扫出去，对吧？你会想把干净的保持得更漂亮更干净，对吗？如果你有这个心意的话，其实像我们的上帝更是这样。当他的圣洁起来的时候，他的圣洁的本质出来出现的时候，在他的面前任何的肮脏任何的污秽都要被挪去。所以他在他的圣洁里面，众天使降临在他的荣耀的宝座上，也就是说他的圣洁完全的彰显出来的时候，万民都要聚集在他的面前。这时候你想想，万民是历世历代从以前到现在都住在过地球上的人，这样有多少人啊？我们的脑袋应该算不清楚，对不对？可是你可以想象，就是超多超多的人全部坐在上帝的宝座面前，好像上帝像以前古装剧那个皇帝登基的时候，底下的大臣全部都向他下拜。你再乘以一千倍一万倍，就好像是甚至根本不及那个样子。就上帝他在他的荣耀当中坐下的时候，你我都在这个当中。我会看到美丽姐，我会看到父亲，我会看到我所认识的人，都在这个当中，没有一个会逃得掉的。你就是在，就按照这个句话来说，我们在他的面前要被分别出来。这时候他就说，我们分别好像绵羊跟山羊一样。类似的比喻还有在麦子跟稗子，前面有读过嘛，还有种田的推磨的，一个上去一个下来。所以说越是接近主再来的时刻，这件事情主就在提醒我们，到时候分别就会开始。你会看到说，哇，我分别，就是你跟我好像在同一个地方，可是我们居然还会被分别。所谓的分别，就是我们可能这一群人里面，我当然希望大家都在永生里面，你不希望被分到永火里面或者永刑里面吧？有人希望被分到永火里面吗？没有吧。可是到时候真的会有一个真实的分别，就会真真实实的下来。上帝的审判是真实的，我们必须要去认识上帝，他也是慈爱的。可是他的慈爱是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帮助我们去学习 所以为什么上帝透过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学习上帝的慈爱，学习上帝的怜悯，以免到时候你在上帝的宝座面前，你会分别到你不想去的地方。但是后你可能会有一个疑问说，哎，你跟我不是差不多吗？你看看你旁边的人都嘛跟你差不多，我们来同一个教会对吗？我们敬拜同一位上帝对吗？甚至你有可能跟他跟左右旁边的人跟又是同一个小组或是同一个牧区，你也读同一本圣经，好，你也唱一样的诗歌，那为什么最后还要分别？你跟他不是差不多吗？你跟他有什么好分别的？我们都是在主里面聚会的基督徒啊，我们都是一样的啊，为什么结局是天差地远？一个在左，一个在右，一个在上，一个在下，一个在天，一个在地狱。那其实讲到分别这件事情，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也常常遇见。我们讲一点比较我们靠近我们生活一点的东西。好，这是真的吗？这是真货吗？好，看得出来，很明显嘛。好，他还模仿哪一家你就知道了。好，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好，王老先生就代表喝过的就知道王老先生是假的。好，王老先生应该下面接有快递。OK， 好，没看。OK， 然后接下来你再分一下哦。哎，分得出来吗？哪一个是真的？开始有人说不出来了，对吗？我也不知道到底哪一个是真的，因为我没有仔细去研究，因为我第一眼就看不出来。好，哪一个是真的？好，他虽然也下面有写，左边的是真的，右边的是假的。但是如果我没有放真跟假的字在下面，你会相信？你会看得出来吗？都一样的勾，一样的造型，类似的造型，可能到底就是细微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所以其实，这些山寨货你也知道，怎么样去分辨山寨货最好的方法，不是看外观，因为有些山寨货越做越像，对不对？最好分辨山寨货的方法是怎么样？去用它，去买它，你去拿回来一个，你就知道到底山寨货是怎么样的。好，你山寨货就是你可以可能只能用一个月，就像我之前买过一个AirPod， 我觉得300块可以买到一个那个 Apple 的那个耳机，真货要3000块。好，我在龙潭二手市集我就看到啊，这有300块的，那我还现场试听哦。听完以后一个月以后就坏掉了。那感谢主，花点钱学点教训是有用的。那可是你知道真货可能就可以用很久，然后再来真货可以让你，如果是吃的东西的话，好，让你吃得很开心。好，可是如果是假货，你吃可能会吃到塑胶，吃到一些化学物品，对不对？好，或吃到黑心油之类的。那买的时候也分得出来，对不对？好，真货通常真的是比较贵，一分钱一分货，假货就是比较便宜，通常是这个样子。好，那同样的，你在用山寨货，你就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请问在上帝的国度里面，上帝会喜欢山寨的东西吗？你都不喜欢了，更不要说上帝嘛。上帝根本就是无法容忍这些零容忍说有这种就是假的在我们的当中，所以他这里讲假是讲什么样的假？你知道在末世的时候，其实在启示录或是在这些经文里面都有提到说，在末世会有一群人到最后不但爱心变冷淡，最后就是离经叛道，哦，就完全的脱离上帝。可是他们曾经都是打着你知道吗基督徒的头号，或是曾经也受过洗，甚至曾经也来过聚会，参加小组，参加你知道各种敬拜服事都有可能。可是最后他们最后选择离开上帝。那上帝的国是为了真的家人所预备的，那只有真的家人才可以进到上帝的国，同意吗？好，你期待的话，你就知道说我想进上帝的国，可是你必须要是真实的上帝的家人。所以什么是上帝真实的家人？什么样才可以在跟上帝是同一国的人呢？上帝要给你盖印章，上帝要给你认证。怎么样的认证？好，所以刚才32节就讲到说，万民都聚集在他面前，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辨别的绵羊山羊。 好，我们先来学习看一下绵羊跟山羊好了。好，哪一只是山羊？右边，确定哈？好，左边是绵羊，没有错，你们说的没错。那哪一只是？这只是绵羊还是山羊？看起来像绵羊，可是它是山羊。好啊，到时候我告诉你为什么。到时候我告诉你为什么，是有辨别方法的。你看起来它应该绵绵的，应该像绵羊啊。好。还有人是分，你们怎么分啊？脚 ，OK， 眼睛 ，OK， 好，耳朵好。山羊，但它是绵羊，好。我为此还很认真的去查，然后有个网站就叫做山羊绵羊网站，它里面的网站全部的图片就是，请问这是山羊还是绵羊？请问这是山羊还是绵羊？我大概答错一半啊。因为真的太难分了，如果你只是看外观的话，更何况是一群羊在一起的时候，你要把它挑出来容不容易？不容易耶，真的不容易。那怎么分呢？其实它是有诀窍的。山羊跟绵羊最大的差异是什么？尾巴。山羊是翘尾巴，绵羊是垂尾巴，这是外观上最大最大的不同。OK， 好，这是我认真去查过资料，并不是拿什么假消息来报给你知，或是什么英国研究之类的，不是哦，这是真实的。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看资料，因为网络上有很多不同的教导，或是有不同的告诉你，请不要随便乱听，因为有些话你需要经过证实的，你没有根据，请尽量不要乱说。OK， 好，然后再来就是他们的本性。哦，本性有什么不太一样呢？最大的本性不一样就在他们所吃的东西。绵羊只吃草，地下长的，他才吃得到。他不会跳起来突然去吃一片树叶。那什么样的羊会跳起来吃一片树叶？就是山羊。好，那有些树叶又长在那种悬崖当中，好，那只有山羊会去吃那样的树叶。绵羊绝对不会，好，所以他们的本性跟他们所吃的东西的习性有关，这是他们最大的不同。我澄清一点，有些网络上的说法，有些人说网络上说，绵羊的听力比较好，然后视力不好，那绵羊的耳朵会竖起来，然后山羊的耳朵是垂下，这个都不是判断的最佳的。证据，证据是我发现说绵羊跟山羊视力都没有很好，好，这是真实的哈，因为他们有个 blind side， 我不知道怎么说那个英文，就是盲点啊，他们有个盲点是看不到的，所以他们的眼睛都不好。那他们的听力呢？哪一个好呢？都很好 ，OK， 好，所以请不要听到一些有人这样说，你就觉得哦，他们大概就是那样，不是哈 ？OK，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点他们的一些特那个生活的方式啊，这就是大家一看就知道什么羊。好，大家看一下好了，配点轻松的音乐让你放松一下。有没有一种硕大的辨识美的感觉？这是空拍啊，空拍绵羊集体在那边。你知道厉害一点的人还可以把绵羊可以做出图案图画，你知道吗？很厉害，就是还有黑绵羊嘛，你知道吗？好，黑绵羊跟白绵羊合在一起，还可以合成图画，很厉害的那种那个牧羊技术。当然，这个里面就看得出绵羊它有个情况，等一下我要讲，就是它是喜欢群居的，它绝对不像山羊一样。来，我们看一下山羊是什么样。这就是山羊，我刚刚有说嘛，他喜欢吃什么树上的东西，还有根茎类的东西，所以任何有根茎的东西他都喜欢站上去，除了他自己本身喜欢之外，他自己也想吃。然后再来，你看他这个样子就不是喜欢群居的人，他只要他一根树那个树干站在那边，他就不想要其他的羊陪他一起站，他只站他那一根，他就是个标准的我走我的阳关道，你走你的独木桥的那一种。好，不会跟别人分享那一根树干， 然后他就在那一副很就是这个样子，很秋的样子啊。OK， 好，再来，哎，你看这是什么羊？只有山羊会干这种事情，出现在一种莫名其妙的地方。这是哪里啊？桥墩。然后你会问一个问题，他为什么要在那里？不知道。那你说他去那里干嘛？他也不知道。那他只是喜欢到处乱跑乱走啊，这就是他的习性。会突然莫名其妙出现在一个地方，还有人家的屋顶上或是其他各种地方，悬崖。好，只有山羊，因为顾名思义，山羊就是可以走山的羊，真的。他就是会在悬崖峭壁上一直在那边躲躲躲躲躲上去，只是为了吃山上撑出来的一根东西啊，或者只是想去一个地方，我也不知道。就是他们的习性就是这个样子。那总帮他们的习性稍微整理一下，就是绵羊的特性是群居，他会听，但是他会跟随。他听得到，他听力很好，但是他会跟随。然后他很温驯，很和睦。那山羊的特性是非常的独立，非常的自我，非常的自我中心。好，听了会不会跟？不会。好，大概都跟猫差不多这样。OK， 好，对不起，如果有猫喜欢猫的人，对不起。OK， 好，很任意妄为，想干嘛就干嘛，然后心情很浮躁。山羊就是这样子。那其实山羊跟绵羊的比喻，其实是要我们告诉我们什么？不是要告诉我们去动物园的时候，你看到山羊就说这群是咒诅的，请不要这样子去咒诅这些动物，好不好？好，我帮一些动物来反评一下，什么蛇啊、蝎子啊，他们都是上帝所创的。好，不要看到他们就说这些动物干嘛了，因为圣经都贬低他们的感觉。好，不是要这样子。好，而是你看到山羊跟绵羊的时候，绵羊的习性是我们值得学习的。我们特别不要像一个山羊，就是你就是个独行侠，你常常自以为很 OK， 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想去哪里就想去哪里。结果有一天你去到哪里的时候，人家发现你在峭壁上。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有时候会让我们置身于一种任意妄为的情况，你就在一种危险里面，你就在一种困惑里面，你就在一种自私的光景当中，你去寻求一个东西，结果你就陷在那里，你就陷在那个危险当中，人家就告诉你很危险很危险，不要去。你听得进去吗？你听不进去。山羊的特性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我在分别的时候，主耶稣会对绵羊跟山羊这样的分别？因为山羊就是完全不听，不受控，完全的 自我妄为。所以让我们跟绵羊学习，让我们能够听主的声音，阿们，让我们能够学习彼此相爱，就是群居。你要看得到对象，你才能够彼此相爱，对吗？哦，还有学习温驯，还有和睦，这都是主所喜悦的一些个性，还有 character 这样子。那所以圣经上有这样的话，我们一起念一下。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的羊听我的声音，这就是一件蒙福的事情。再来，不但听，而且他们是被主所认识的。前面马太福音也有几处讲到说，有人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怎么样赶鬼吗？我不是奉你的名做什么事，做什么事服事吗？或是传福音吗？或是医治吗？结果主说什么？我不认识你，你是哪一位？你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这样的人不是跟随上帝，而是跟随自己的人。跟随自己的人就是，我就凭我的血气，我在教会里面，我想怎么样服事就怎么样服事，我也不太受权柄的遮盖。我也不在乎权柄告诉我说什么我就怎么做，或是给我一些意见我就接纳，我就凭我自己的，我想做这个我就做，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样的人不是被上帝喜悦的。甚至到有一天你觉得你做了很多，上帝觉得说你到底是谁，我从来不认识你， 因为你从来没有照着我的话去跟随。所以能够听他的声音，能够跟随上帝，是蒙福的，阿们吗？求主帮助我们学习绵羊的一个生命。好，再来，山羊跟绵羊其实接下来耶稣就解释了，好，因为我饿了，然后这些他就是解释。接下来这段之前我先说，就是他讲的一段是，这是一个学习爱的过程。那耶稣就把这个结果放在最后，就是永生跟什么永行嘛，跟或永火也可以，就是上帝给我们一生的时间去学习爱，而只有真爱才能够进到永恒里，因为上帝是爱，阿们吗？跟你旁边说，上帝是爱，在他的国度是一个充满爱的国度。如果不是爱的人事物，会不会在他的国度里？这为什么他要分别？因为他要挑选出谁是真的爱，谁不是真的爱。真的爱跟不是真的爱真的差很多，哦，所以我们就从这个经文里面再念一下，我们再来看到什么是耶稣的真意。来，从35到46节，我们再念一下。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肉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既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做赤身肉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这些人要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行里去，这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从这经文我们很清楚看到有两种人，哪两种？一个是义人，一个是受咒诅的人。义人在主的那个在主的一个问答当中，他说：因为你们对我这样做，所以你们可以承受那个我为你们预备的国啊。那义人就是回答：诶，我有吗？诶，我好像忘记了，我记忆不太好，主啊，我曾经有这样做吗？他们是这样回答的吗？他们是这样回答的吗？对吗？好，圣经就这样说，你觉得他们真的忘了吗？好，这里没有答案。但是我想说的是，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态度？说他们是很谦卑的说：哦，主啊，我没有，主啊，我没有。还是他们真的没有做？好，其实从这个经文的意思当中，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不是没有做，而是他们做的时候都根本不觉得这是一回事。再说的明白一点，就是他们做这件事情就好像我们吃饭 喝水一样，已经习惯在你的生活里面了。他每天做什么，每天有什么 routine 啊？早上起来吃饭喝水，然后晚上刷牙睡觉，就是这样的生活。一个爱的生活的人，他的生活里面都充满了爱，会爱你，爱别人，爱到一个地步他都觉得这没什么，他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他从来没有觉得这是我要付什么特别的代价。当然爱要有代价的，但是当你真的学习一直爱一直爱爱下去的时候，你到最后，你好像你父母在照顾小孩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吗？你会觉得这个小孩，当然 你可能会有一些抱怨或什么，但是你在付出的时候你是很甘心乐意的，对吧？ 你是很甘心乐意的去爱，爱到你已经都觉得我自然而然的，身为母亲，身为父亲，就是这么该做啊。我从来不需要问为什么，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你还说你有病哦。我就是爸妈啊，你自己生一个小孩你就知道是吗？哦，有时候其实我们在爱的当中，爱的已经自然习惯到了已经。哦，一开始你在新手父母的时候，可能还在喂他喝奶吃啊，不是吃尿片，包尿片的时候，你还觉得啊有点烦，这小孩真是烦烦的要死。可是你习惯成自然以后，甚至你在做阿公阿妈在带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很顺手，对吗？你都觉得这你都做过，而且你越做，你觉得这就根本就是自然生命的展现啊。所以艺人会回答这样子是。可以理解的，我有做吗？我平常都是我的生活 ，that's my life，OK、okay?。然后另外一个被咒诅人，他就有另外一种态度了。主说：“你没有什么，你没有什么，你没有什么。”他们的回答是什么？我怎么没有？我每天都有，我无时无刻不有，我每次都有 ，OK。我参加聚会，参加小组，教会号召一个什么行动，我就去，而且我还是捐钱捐的最多的那一个，啊、哦，而且还被颁发奖状了，你知道吗？我还做到被人家认可了，然后被人家觉得说，哇、哦，你真的是做的超棒。上帝不在乎你被颁了多少奖，或是你拍了多少照，关于你做了什么事情，上帝只在乎。你的生命到底有没有变成一个是自然而然去爱人的生命？我再说一次，上帝真的不在乎说你做了多少这些丰功伟业的一些服务时数也好，或是志工也好，社工也好。如果你做这些不是觉得说啊，我就该做这些，你只是为了觉得做了以后稍微有点舒服，甚至人家给我一点赞赏的话。然后再用这种态度跟主说，我没有吗？你觉得我没有吗？好，这样的人是受咒诅的。我不知道我在上帝的宝座面前的时候，那一刻我会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反应。我希望我真的像艺人一样，我已经习惯到像个父母，或是像一个自然付出爱的人，完全不需要问为什么。OK， 都是善事，有什么不一样？来，我们一起来念神所喜悦的善是什么善？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神也有不喜悦的善。这个善是什么善呢？我们先念一下经文和法利赛人啊，你们这些伪善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固然显得美丽，里面却装满了死人骨头和一切的污秽。这是我大概圣经里面听过最重最重一句骂人的话，西朗骨头都出来了。你想说，哇，这本圣经居然里面有这句话耶、欸，他骂在谁的身上？伪善的人，这些自己以为做了很多事情的人，自己以为啊、哦，我有做那个，我有做这个，啊、哦，我是个准守聚会守时的基督徒，啊、哦，什么聚会都参加，什么敬拜都参加，什么小组都参加，什么服事都参加，志工也参加，啊、嗯。各种爱心活动我也参加，投钱也是哦。第一个充满了怎么样？哦，各种。可重点不在这里，重点就是在你可以做得很漂亮，你的外在固然美丽，但是你的里面到底是不是真的爱你所看到的这些人？你的里面到底有没有爱才是重点，不是你外在的那些奖品、奖状、IG 或是上传 po 文的这些。奖状或是这些服务时数，这些东西在马太福音另外一处有讲说，你做出来给别人看的 你刻意祷告出来给别人听的，好，你故意走在街市上，那个看起来很智慧很高位的，这些人有他的奖赏。可是这奖赏是不是从主来的，我不知道，主并没有说。但是主更欣赏另外一种，就是施舍的时候，你行事行在暗处，我父在暗中怎么样查看，必然报答你。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大家都读过嘛，登山宝训里面非常的清楚，主就说我们在做这些事情。但是我想说，并不是不能抛文上传爱群，或是拿个奖状，或是拍照，这些不是不能做。重点，因为焦点从来不是你这些记录啊，重点是你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因此而更加的去爱主所爱的。你看到渴的人去给他喝，饿的人去给他吃，病的人去探望他，是出自于真心的。跟我说真心的，有你的真心，我相信上帝才是真正所看重的。所以这里我要来介绍一个人，因为他是从小就真心的这么做，然后到长大也都这么做的。所以我们要检视我们行善的相爱的动机。这是一张图片，大家也看得很清楚，一个人在捐钱的时候同时也顺便拍照打卡上传，好，你也大概明白他的态度大概是怎么样。我只希望我们的行善的态度永远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宁愿没有打卡也没有拍照，我们宁愿根本就没这张记录，我们也做得甘心而已。阿们吗？这个人叫凯撒林，在他五岁的时候，是他五岁的时候，他是基督徒，然后他有一天坐在座位上，从一数到三十，数到三十的时候他快要哭了，就他妈妈走过来说，凯撒林还好吗？怎么数到三十你就哭啦？然后凯撒林就说，你知道吗，我最近听到一个消息，在非洲就每三十秒就有一个人因为疟疾而死掉，所以我刚数过的这三十秒已经有一个非洲人死掉。他就在那边很愁云惨雾的坐在那边，然后结果他们就去研究说，好啊，那我们去帮你来看看怎么样来做这个防止的效果最好。他们发现哎，蚊帐是最佳防止疟疾的方法。那要捐到哪里呢？然后就查网站，结果就有个网站叫做 Nothing But Net， 就叫做只要蚊帐的网站。结果他们就去跟这个网站连接，他们就捐了一个。他这捐了一个以后，他就觉得说，哎，非洲还有很多人啊，我一个网站一个蚊帐不够啊，那要怎么办？于是凯撒林就开始说，好，我要开始来卖我的点心。他把他点心卖掉，你知道吗？他妈妈给他点心的费用去学校，结果他学校老师回来跟他说，哎，你女儿好像最近都没有吃点心，哎，还好吗？结果他妈就问他女儿，他女儿就说，因为把点心拿去做文章。他妈妈就发现啊，原来他女儿是认真的去做这件事情。结果他女儿又更认真的就想说，好，我把我的玩具，我的这个各种我有的东西，然后他妈妈小时候给他这些玩具拿出来二手拍卖，拍卖的钱就拿去捐蚊帐。他有打了这个标志在卖哦，结果卖的好不好？不好，因为没什么太多人响应。好，可是他就看到那个网站说，哎，你捐十个蚊帐就会有一张奖状。他说原来有奖状可以鼓励人，你知道他不是想要去拿那张奖状，他是去先设计一张奖状给来买他东西的人，只要有人买这个东西，他说这张奖状给你。你知道一个五岁的小女儿的女生做了一个可爱的奖状，你看了你心都软了。你说你这是为了要捐蚊帐的，买不买？买，全部都买。OK， 多了一点钱，可是他觉得他就捐了十个喽，然后他就开始带着一个就觉得说，我觉得我还要传递更多的消息给别人。于是他就去教会，因为他是基督徒，从他的教会到别的教会，到那个社区的整个教会，甚至社区不是教会的地方，学校都去演讲。才七岁而已，就去募款，募到了6000多块 美金，很不错了吧？他停了吗？还没有。接下来雪球越滚越大，他就觉得还有很多，这世界上还有很多富有的人，我要写信给他们。结果他其中就写了一封信给其中一个富豪，他说：“哎，某某先生，你知道非洲缺蚊帐吗？你只要一个蚊帐就可以拯救很多人。哦，那听说要很多钱，那钱听说都在你那里。”他就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这封信，那个富豪回应他了$300万。这个人他的名字叫比尔盖茨。OK， 哎，小小一个小女子，比尔盖茨远在天边也不知道在哪里，写一封信打动他，哎，响应的不是只有比尔盖茨，所以这个钱后来整个去非洲的时候，有一个村庄后来就叫做凯撒林村庄。因为这个村庄是有点像纪念，是凯撒林拯救了他们这样子。但凯撒林他长大以后呢，没有停止这件事情。2018年他来到台湾，这是他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出国就来台湾，然后就被接见。可是他没有因为这些镁光灯或是因为新闻的报道就失去了他的初衷。他那时候大概15岁了，他依然在做一样的事情，他依然在宣传蚊帐，他就叫国际的蚊帐大使这样子。这宝贵吧，这很宝贵，因为他的心智没有因为他被你知道他出名了，或是他的募款变多了，你知道很多人募款变多了或出名了，有些慈善就不再慈善了，懂吗？可是他不是这样，但愿主保守他的初衷一初心，一直到如今仍然能够祝福到许多人，阿们吗？所以从他身上我就想到德瑞莎修女的一句话，他说爱就是在别人身上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再说一次，爱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他说我没有看过很多的神迹或是耶稣显灵，但是我每次在服侍穷人的时候，我就在他们身上看到耶稣基督。德瑞莎修女在服侍这些穷人的时候，他知道他做的不是只有在穷人身上，也在主的身上。所以当他是以行动来证实说他所说的不再是理论，不再只是教条，不再只是挂嘴边说你们要彼此相，你们要彼此相，他是真实的去爱的。所以你如何找到耶稣呢？你要去找这些弱小的、有需要的，甚至是家人，你会看见主就在那里。有可能你旁边的人就是那样的人，你就是要去找到他。在教会、在外面，其实这样的需要有非常的多，可是因着你的服事，你会使他们而蒙福，阿们吗？你自己也因此而蒙福，因为你的生命就一点一滴的就在改变。求主保守我们的动机是要一直像这样单纯的，像义人一样，他从来没有觉得这是我好像特别是为了什么目的而去做的，我去做他纯粹是因为我的生命本质就是如此。这是义人教导我们。另外一种这个等一下再放，不好意思，我先不好意思，先跳到这里。就是不单纯的动机，就是我觉得有啊的这种人。好，从41节到45节，好，我再稍微念一下。王又向那左边人说：“你这被咒诅的，离开我，进入那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去，因为我饿了，你不给我吃；渴了，你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不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不来看顾我。”他们也回答说：“什么时候？哈，巴拉巴拉，我就不再讲了，因为时间不够。我就想说，就是他们就觉得有一种心态，就是我觉得我有教会办的一些讲座，其实有事工关怀弱势、照顾贫穷、食物银行、拿服务食宿，甚至照片记录，还有各种奖状。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彼此相爱，感受最深的绝对是那个对方。” 当我们只是很敷衍的去坐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哦，所以你来这边只是为了最后跟我拍一张照，你到底在不在乎我的死活？你也不在乎。有时候我们行善会有这种态度，到让人家感受，但对方会很受伤。很多人就是在这样的行善当中受伤的。为什么你会看有些人行善反而让这些团体、这些被受惠者好像因此而受伤？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不是真的来帮助他们，他们觉得他们只是来沽名钓誉，他们只是来沾个光。哦，就好像哪里有那个净滩，哦，去了以后，哦，就最后还是在那边吃喝玩乐，你又制造更多垃圾之类的。很多时候我们是这个样子的。那更不要说，我想说教会里面也有这样子的。那这个可能要请大家小心的去了解这件事情。就是有时候我们带人来教会，在谈彼此相爱这件事情，有时候谈得很难，你知道吗？你也看到教会有时候要让人来信耶稣也不是这么容易。于是我们就有各种各式各样的方式去带人来信耶稣。可是如果我们的目的最后只是在这个人一定要信主，如果他没有信主是我的失败，我的人生感觉好像就崩溃了之类的。那有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迷思，就是我们好像在传直销一样的在传福音。好，但这个对话其实是刘子君牧师跟网络上的一个另外一位传道来对话，这个对话非常重要，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要自己检讨或注意的事情是，就是你跟那个你在互动的对象，
对，
你有没有真的是以耶稣的爱来爱他？当他感受得到你在乎他的时候，这个时候再拿出圣经，这个时候再讲耶稣，我觉得他比较不会觉得你在攻击他。
对，其实你有一集也非常非常刺激。基督教让人家感觉我们都很像传直销在拉人进来。
牧师，我觉得你身为基督教界里面的钻石级经理，你讲这件事情问这个问题实在是
你们都是我的下线。
我个人觉得，甚至我自己亲身的经验也是，就是我们真的是会很急迫的觉得说，啊，我真的很喜欢我班上的这几个同学是我的好兄弟，我真的很希望他们也可以信耶稣。
对，
所以呢我就会有一种好，那我要拉他们信耶稣的感觉。那当我真的成为一个在教会里面可以带很多同学进教会的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的辅导啊，我的牧师啊，就觉得说，哇，你做的才是太好了。
对，
我就默默的觉得自己好像在教会的地位有上升的感觉。对，那这是我自己从小的经验。只是如果你以这一个目的，你去为了刷这种成就感，
对，
而出发去带同学、带朋友、带家人信耶稣的话，我觉得就完全失去了，
没错，
信耶稣的重点。
我其实要帮一些弟兄姐妹讲话，其实他们是很认真传福音的，
没有错。
只是重点是让人反感的方式，大家就不喜欢，是不是这样子？
以前啦，青少年我带我同学来，那旁边的辅导哥哥姐姐们就会拉着我的同学说：“来，你要不要到前面去啊？”那其实他们是善意，没有错。
对对对对。
但是当别人里面还没准备好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就会让他们觉得很害怕。
对，
两位传道人，那这样子我们也都知道，传福音是大使命。可是到底怎么样在认真传福音跟造成未信主的朋友觉得压力这件事上取得那个平衡点，有什么好的建议？
你在网络上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觉得怎么样？
在网络上的留言区的话，其实常常就是看到一种人，他们其实就是真的是被教会过于热忱的基督徒给伤了。
是，
他们可能去过教会个一两次，但是经验就让他们觉得压力非常的大。我就真的是跟他道歉啊。对，我觉得我们基督徒该多学习的其中一点，就是真的有人他就是感到不舒服。那如果我们说，可是我是为你好啊，然后一点歉意都没有的时候，虽然是为了大使命，虽然是为了爱他们，但我们真的是让他们受伤了。
对，
我们其实在为这件事情负责，恢复这群人他们跟基督徒的一个良好的互动。
你会不会觉得追根究底都不是传福音的热切程度的问题，是你会不会做朋友，会不会赢得朋友的心，替人设想，常常会以别人想要做他去配合的。
对，我觉得其实在教会里面，在各个层面上，传福音其实只是一块，其实人际关系这件事情，
对，
彼此相爱这件事情，
真的，
其实才是耶稣丢给我们最大的一个课程。
OK， 大家同意吗？如果在座的可能 你曾经有被人家这样子带过信主的，或者你因此这样有点受伤的，我跟你抱歉，真的代表教会跟你抱歉。有时候我们太在乎于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以至于我们把人带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是你知道大使命可以不用写在脸上，你知道，可以放在你心里，可以活出来。好，你活出来的时候是你真实去爱的时候，所以彼此相爱就是什么最大的福音。我们一起来念，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其实要让人家明白当上帝的孩子多么美好不难，就是彼此相爱。这个命令是命令，是耶稣自己亲口说的，他不是叫你把拉人来直接说啊，福音爆炸给你这样子。 No， 上帝是一种交朋友的方式。所以刚子君牧师总结得很好，有时候是你会不会为对方着想，就是去交朋友。你先交朋友 Oikos 做得很好的时候，我相信他的心会为上帝敞开，你只是推最后那一把帮助他而已。这样传福音会不会更加轻松一点？让我们先从爱以出发点，让我们以看到这个小最小的这个弟兄身上，因为我们把他带来，你已经知道他有需要上帝了。可是如果我们又以自己的目标为优先，那有时候就会不小心又把他推离上帝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是我以前参加过的一个街友的服事，2008年了，跟现在差蛮多呢。OK， 好，对，好，但重点不是在是差外形差很多，重点是我去参加那个侍奉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这种感觉，就是啊，我今天做得很好啊 ，OK， 我做得很棒了，就像刚才那种感觉一样，就是。我做完了，大家一起拍个照，大家一起挥个手，然后中午还顺便去吃个饭，然后在吃饭的时候就会想，嗯，我们刚不是在服侍街友，然后现在吃的饭就吃得超豪华了，有时候会有这种冲突在我的里面。然后说实在，我当时并没有真的很爱这些街友，我觉得我去纯粹就是那种一日之功去体验。什么叫一日之功？最近很多这种系列嘛。哦，一日社工，一日志工，一日什么，一日什么，你就是在365天的那一天去体验，你体验完了就烟消云散了。有没有后续？没有了。你没有真的会爱上街友，你也没有真的会想继续的帮助他们。你大概一生当中你帮助他们的次数或几率岌岌可危，或是根本就没有。可是我们却觉得在主面前说，我曾经有去过了，甚至某某短宣你去过，你去到很难的地方，去到缅甸那种乡下没有人知道的地方，啊，你做很多很难的事情，搬了很多很重的东西，啊，盖了很难很小又小的房子，然后你都可以在主面前继续说嘴说啊，我做了，我做了，我做了。求主帮助我们，但我不是说不要做，还是要做。只是我们做的时候，我们心态要慢慢的更加的单纯化。但是我也感谢主说，因为有去做，上帝也渐渐的眺望起我对这些人的负担，以至于我发现有一天，我是真的开始对这些族群有怜悯，是真的有怜悯。当时我去的时候还很幼小，很稚嫩，但是我感谢主，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你要思想一句话，就是在掌声、镁光灯、打卡、po文、上传奖状、服务时数之外，问自己一句话：说，我真的爱对方吗？我真的爱对方吗？我真的爱他们吗？最后，我们一起来学习这几天简单的一个小学习，就是活出爱是要学习的，这是要选择的，甚至要付代价的。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而且这个一生的功课会引导我们走进永恒里面。好，永恒里面就更不用说了嘛，永恒就是那两个。可是在这一生当中，你有很多时间，你有很多时间，可是你的一生有多久你知道吗？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的一生有多久，我也不知道我自己能够有多久，所以你才要在这个短短的七十八十年，甚至你不到七十八十年的时刻，疯狂的学习去学习爱这件事情。那这是可以培养的，第一个爱是需要培养的。怎么培养？参加聚会的确会培养出爱，因为你参加聚会或是读经祷告里面会培养出你对很多事情的爱，特别是你在祷告的时候，为某某病人祷告的时候，因为祷告一开始祷告可能就是报告式的祷告，可是之后你就越祷告就是真的希望他赶快好起来，不知不觉你就在爱到对方了。所以我们的 RPG 是在帮助我们更多的眺望起爱的火，在祷告中去纪念。所以爱是可以被培养的，爱需要被培养。第二个，做中学。所以我不反对说你去啊，你带着不纯的动机去也没有关系，真的，因为很多人都是带着不正确的或是不纯的动机去啊。可是你去了以后没有关系，你就渐渐的求神来放一个负担在你的心中。就像我没有去参加Christmas Box Shoebox 圣诞鞋盒这个事工，有人听过吗？好，可能有些人听过，有些人没听过。你没有参加过圣诞鞋盒事工，你就不知道说原来在圣诞节还有这么多人可以期待你去收到礼物，而且这些礼物是第三世界的人想要收到的，就是在非洲远远的或是在中亚西亚哪个地方，在战乱没有和平的地方，他们就期待一个圣诞礼物，可是当地没有人可以负担得起礼物，于是就有国外的人寄礼物回去。我之前那个教会，在国外的教会每一年都参加，我一开始做的时候也只是为了尝鲜，也觉得哦做完很好玩，然后弄这么多盒子，弄这么多礼物，包这么多礼物进去好棒棒，然后交出去，然后他们有收到礼物了，很好了。可是其实我那时候对第三世界也没有太多负担，可是我越做的时候我就越看到第三世界的需要。然后目前我只要有机会接触到第三世界的事工的时候，我都会想办法说我能不能够多做什么去支持他们，去支持他们，这是在做中学的。所以你有机会教会号召的时候，你要不要做？跟你旁边说一定要做，而且要做到很开心，阿们做到甘心乐意做中学。好，第三个，找到最小的那一位。你生命中有很多人可以去关怀去祝福，当然这些看得见的你就是关怀可以祝福的人就不用说了，你就知道这些人是已经是很明显，可是那些比较不明显甚至是不太可爱甚至可能就在你家里面，这些人需不需要被关怀被爱啊？很多父母是觉得你不需要怎么样怎么样儿女不需要怎么样，对你只要你自己顾好就好，可是其实父母们也是很需要被爱的，阿们吗？有时候最小的那位可能是你的父母，或是我的父母，或是你的子女，或者是一个窘迫的亲戚，你家中可能就有这样的人，你愿不愿意花时间去多一点在他们身上，去爱他们，去关怀他们？我相信上帝在你我周间放下很多爱的机会，只是看我们愿不愿意去把握，然后你把握的越多，我相信你离永恒就更进一步，阿们。所以让我们的一生的时间，请敬拜团预备一下，学习，不断的学习，在学习爱这件事情。当我们参与这些事工或是彼此相爱，在教会里面你明白爱，学习爱，最后到你活出爱，活到非常自然的时候，你没有任何外在的诱因说引导你说啊，你一定要这样去爱对方，你已经自动自发的去爱对方的时候，我相信有一天阿爸父会在永恒的宝座里等你，他会说欢迎你，这是我的国度，你就是我心中所看到的那个绵羊的生命，欢迎你来到我的国里。上帝发出这样的邀请，在你现在，在你一生紧接来听到的时候，他就在对你发出这样的邀请，你愿意吗？你愿意的话，我们一起来敬拜求主。 主帮助我们，给我们一颗柔软的心，给我们一颗爱人爱主的心。主，因为你说时候不多了，要去爱对方。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
虽然你感觉好像很困难，有时候你想说，有些人就是爱，就是爱不下去。有些人我经过，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动。的确，也不是每个人都会对每件事情都有感动。但是就好像凯瑟琳她的这种心愿，就是你先找到一个族群，你先学习去爱他们。我想上帝会把更大更多的爱赐给你，阿们吗？如果你愿意在这个爱中有更大的一个学习的，你可以从座位上站立起，求神帮助我们在活出爱这件事情上。我们基督徒不但嘴巴上知道，头脑里知道，行动里更是出来，阿们吗？因为保罗说，若没有爱，我说的先知讲道服事万国的方言都终归无有，唯有爱永远长存，因为爱永远长存。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是的，我一起来为今天现在站起来的每一个人来祷告。主啊，每一个站在你面前的都是在渴求，在爱中寻求一个更大的爱赐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主啊，因为我们对爱的学习有时候是很薄弱的，因为这个时代已经是一个冷淡退后的时代，唯有你的爱可以重新点燃我们心中的爱火。主啊，求你来让我们从一个族群身上，或是从我们家人身上找到一个可以爱的对象，就算他们不可爱，就算他们的情况很困难，主啊，就求你让我们不但只是头脑里知道，而且是身上有一个真正的行动。主啊，是一个真正的行动。主啊，不要只是喊口号。主啊，求主帮助我们真正成为爱的一个榜样，活出爱的一个生命，
我相信整个地球会因为我们的生命而更多的翻转过来。主啊，求主帮助我，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能够非常进到爱的国度里的。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主啊，是的，因着你的爱，我们能够蒙你所拣选，成为你的儿女，领受那救赎的恩典。主啊，是的，你的爱深深的吸引我们。主，你就是那爱的源头，因为耶稣基督，你就是爱，神就是爱，我们要与你连接。主，我们承认我们的爱很有限，我们承认我们常常爱也是付代价条件的。主啊，求你来，在今天就来拆毁我们心中的那个框框，让我们用真实的爱去爱那个需要的。主啊，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我们的责任。主啊，我们愿意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你对我们的生命呼召，就是能够真实的活出爱，给出爱。我们领受你的爱，我们不扣留将这份爱，乃是要把这份爱能够真实的活出去。主啊，是的，坐在那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主你的身上。主啊，让我们甘心乐意的做，让我们把爱的给出成为自然的，成为习惯的给。主啊，愿你来祝福每一位站在你面前的儿女们。主啊，让我们手心向下，让我们先从你领受爱，而能够给出爱，使世人能够从我们的身上来领受你的祝福，也能够看见我们切实的彼此相爱，人就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主，你爱我们，这是你的本质。主啊，你定义爱我们，你不离不弃的爱，定义爱我们到底。你要让我们真实领受你的爱，也能够体会你的爱。求主祝福我们，愿天父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让我们常常看到、感受到那需要的人，也能够去实际的行动，用真实的爱来行动、来付出。谢谢主耶稣，祷告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弟兄姐妹，牧道后散会。